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你好，欢迎你准时的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今天节目一开始听到这首歌曲，有点熟悉的感觉吗？曾经在节目当中推荐过这首歌《看蛙秋》。今天我们邀请到这首歌的词曲创作者许德仁弟兄来到节目当中，这是一位来自南台湾冈山钓具店的老板，他自己的一个惊奇的创作啊。在这一张《至大宝贝》的台语专辑当中，他叙说每一个故事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希望能够透过他的故事和你分享上帝的奇妙作为。我们一起来听《看蛙秋》。
当我在无力野生的时阵，牵我手，请你扶持我。牵我的手，我需要你来牵我。牵我的手，咸汤去洒我。牵我的手，永远不离开我。牵我手，请你扶持我。牵我的手，我需要你来牵我。牵我的手，咸汤去洒我。牵我的手，永远不离开我。牵我手，请你扶持我。牵我手，请你扶持我。
这首台语诗歌《看蛙秋》，不知道在你的耳中听来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们说到这首歌的词曲创作者许德仁弟兄啊，他是一位在主里面非常虔诚爱主的基督徒，但是事实上过往的岁月当中，他曾经走得非常的坎坷。出生在一个虔诚基督化家庭的孩子，照理说他应该活得很快乐，照理说他应该活得很顺利，但是却在30岁那一年，他经历了破产、负债，一夕之间亲友变仇人，还要接连承受4位家人接连的死亡。所以在这信仰当中，他从抗拒、挣扎、怨恨、逃避，付上了12年的代价之后，终于学会了更深的认识上帝，终于学会在上帝的爱中顺服上帝。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刚才我们听到坎瓦丘他说，在我孤单没有同伴的时候，在我极忧伤软弱的时候，在我无力厌倦的时候，牵我的手，请你扶持我。这是对上帝的一个祷告。今天我们就一块来听听许德仁他的音乐以及他的生命故事。德仁大哥你好。
你好，大家好。
很高兴能够邀请你来到节目当中。刚才我在节目的一开始花了一点时间介绍您前面一段岁月当中的经历，不过我想今天要透过你的口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正如我刚才说的哈，这张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都有一个心情。我想故事是最容易感动人的哈。能先谈谈《牵我手》这首诗歌，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心境之下把它写出来的？
是这个样子哈。这是我经历过差不多将近10年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苦难里面，有一天在夜里面，我静静的在神的面前，我思考了我的人生，我发现我是一个好像是汪洋中的一条破船。今天也许很顺利，但是明天我要航向何方，我不晓得。我在30岁以前，我觉得我很快乐，无忧无虑。但是我怎么不晓得在30岁以后会经历这种坎坷呢？所以我真的觉得我像一艘破船，不知今天要开往何处，明天要航向何方。所以那是我当夜的祷告，也是我十几年的人生经历。我真的发现我需要一个强力的双手来牵引我。我以前是靠着两只手两只脚自己做自己的自顾自的家，但是我发现人有尽头，人有没有办法去走下去的那个时候，所以当夜我就写了牵我手，我求神时刻牵我手，一刻不离开我的生命当中。
是，我就想到我常常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基督徒最大的福分就是不是我们牵着神的手，乃是神牵着我们的手。如果我们握着神的手，随时会因着环境，因着一些诱惑软弱，我们就松手了。但是因着神牵着我们的手，所以只要主不许可，没有一个人可以从他的手中被夺走。那我觉得感谢神，就是从听到你的故事之后，我就相信是神的手紧紧握住你，不管你有没有感觉的时候，神都握住你，以至于即使你付上了10多年的代价，可是你还在神的眷顾保守中。就想说到这里，可能听众就很好奇，究竟你经历过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啊？先谈谈，从小成长中的你好了家中有多少个兄弟姐妹啦？家庭背景怎么样啦？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知道你所有的乐器你都会。但是你学音乐的背景跟绝大部分的音乐人又不一样，是从藏仪队这样子一个职业开始，所以我想在这里请你谈一谈你的家庭背景，谈谈你学音乐的开始。
好，我来向大家报告一下哈。我一出生家里就很贫穷，那我一出生家里是一级平民，我不晓得怎么一出生就是一级平民这样。但是呢，我家有5个弟兄姐妹， 那虽然我们小时候就蛮穷的，但是穷开心哦，兄弟姐妹感情很好。那有时候当然没有很丰富的这个饮食哈，但是我们精神上是很快乐的这样。那我父亲呢，他是啊一个修理表的哈，钟表店的老板。现在的钟表店都开得很大哈，但是以前呢，我们在乡下，我们那个时候差不多三四十年前，大家有时候是买不起手表，所以手表啊，能戴手表大概都是比较经济条件好的。那万一手表坏掉呢，就是修一修啊，不像现在就一扔就用完了这样。所以我爸是修理表的啊，虽然是钟表店的老板，他是修理表的。我看他的橱窗里面永远都是摆着啊，两三个闹钟跟两三只手表这样，那是我们家的情况。所以我想我父亲的本业啊，其实不是钟表行的老板，他是藏仪乐队的小喇叭手。当时候啊，在那个二三十年前经济还不是很发达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发现就是说藏仪乐队好像这个生意还蛮好做的，因为现在都已经有藏那个殡仪馆啊什么，那以前哈、哦、比较不发达，所以我爸其实他的本业是藏仪乐队，他是用这个来养活我们哈、哦。那么在音乐上，我从小我就很喜欢音乐，但是因为家贫哈、哦，所以没有办法去学习。我们有很多小时候的玩伴在教会里面一同长大的。哇，我们好羡慕他可以学小提琴啊，学钢琴啊。那很羡慕归羡慕，就没有办法学。他家里面，我父亲有留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那个喇叭，中音号，那根小喇叭。那我就拿来摸，因为我爸也不教，那我拿来自己摸一摸，他就会了这样。所以我想我是很卑微的，从小就是在这个藏仪乐队里面哈、哦、来学习。那因为我们家贫哈、哦、所以我家的小孩子在国小毕业进入初中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去加入这个藏仪乐队哈、哦、但我也讲贪西浪钱啦，我贪西浪钱。所以我小学六年级毕业，我就经历第一次这个满街跑满街游行的这个藏仪乐队的生活这样。那我小时候我成绩很好，我毕业是小学是第一名毕业的齁，所以在学校有很多人都认识我，所以我觉得满街这样齁，穿着这个海军这个军服齁，大帅的帽子这样在藏仪乐队这种满街跑，我觉得好羞耻，大家都认识我这样。那有一次我有个同学，女同学，她看到我，结果她也认识我哥，说哎，那个我看到你弟弟在那个吹乐器这样。那我哥还连忙的否认说不是不是这样。其实当时因为藏仪乐队也不是什么很高级的行业，其实真的有点羞耻了哈。但是我想起孔子也讲过一句话，就是说无少也见啊，故多能鄙视哈。所以我想神是很奇妙的，他在我小时候，他虽然没有好的这个生活条件，但是他透过我父亲的这个藏仪乐队的这个工作呢，让我能认识很多乐器齁、哦、形形色色的鼓啊，铜管啊，木管啊，以至于在无师自通的情况之下，我学了很多，当然不是专业的学得很好，但是基本上大概都能了解一些齁、哦、我想这是我在学习音乐的过程当中的情况齁、哦。那其实最重要的呢，是因为小时候我一出生虽然就很贫穷，但是我一出生就是个基督徒，所以我小七岁的时候呢，我就参加 教会的诗班。那慢慢的在接触这个宗教音乐古典音乐当中给我很大的帮助，我想大概是整个这个音乐的这个学习的路程大概是这样。
是，我想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啊，因为大部分学音乐的孩子可能就算家境不是很好，他们也是很从正统的方式来寻求这个学习音乐的过程。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一个从小在一个仗义乐队中成长的孩子哦，那他也可以接触到各样的音乐，而今天他使用这样特别的一个经历，反而可以做出一首一首动人的歌曲，而且都是赞扬上帝啊，感恩归给上帝。有一首歌我想也要特别的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就是事实上也是这一次这张专辑中的主打歌，就是至大宝贝啊。那这首歌其实好像是父亲对孩子的一个分享吧，就是里面的歌词我其实用台语我不太会说，但是待会我们可以来分享这首诗歌至大宝贝啊。不过他歌词里面谈到说，好像没有留下任何一样东西可以给他的孩子，但他唯一想到的宝贝就是耶稣，而这耶稣是胜过钻石珍珠，也赢过金钱财物。所以他说留下耶稣就是至大的宝贝，耶稣才是真正的宝贝。所以想请德仁谈一谈父亲从小在信仰上带给你的影响。
我家的信仰是这个样子其实我的祖父是和尚，是正牌的和尚这样。那这个事情是很奇妙的那不止我祖父是和尚，我祖父的哥哥就是我的伯公，他也是和尚，就是我外祖父那这个有一点奇妙就是说和尚因为他都会打坐，然后会接触很多邪灵那有时候接触太多就是所谓的走火入魔。那我伯公就是因为走火入魔，所以被这些邪灵鬼神折磨致死这样。那我觉得我祖父比较聪明他后来他觉得他信了那么多都没有办法拯救他，好像有一个那个毒瓶啊，那个高鼻子毒瓶啊还没有拜到，那就是耶稣啊。后来他在这个被鬼这个缠身的情况之下，他就自己来信耶稣了这样。信了耶稣以后，结果这些鬼就离开了那这是我们家奇妙归主的情况那说到我父亲我父亲他是我们家的第一代基督徒。那他得到福音呢，他是从我的一个姑姑这个怎么讲这个就是一个姑姑就对了然后他得到福音以后呢，再带领我们全家来归主，包括我的我的奶公奶妈所以父亲是这样，父亲他是这样来归主那在我生命当中，我从懂事我就发现我父亲很贫穷，但是呢他非常爱主，他在教会里面他不结党不纷争，他时常跟牧师去探访会友，因为他没有什么金钱可以很多的奉献出来给教会所以他就花很多时间来探访会友这样那这个给我很大的印象，我印象深刻。我一懂事，我就发现我爸怎么这么爱主，怎么这么爱人这样。那我爸爸是这样，他一生养我家五个孩子都很卖力他在这个工作上，在这个钟表工作上呢，他没有什么好生意。那么在这个这个仗义乐队里面，他是很拼命，很其实很辛苦了，辛苦钱这样。但是呢很不幸的就是说，在他59岁那一年，其实那是我高中的时候，那我妹妹当时是初中，她就那个中风了， 他从59岁中风到83岁过世哈，这20几年当中他没有再赚进半毛钱，所以等于说我爸爸也不可能留下家财万贯给我们，但是呢我爸爸就留下主耶稣给我们，我们的属灵生命都是从我爸爸来的，他从小就带我们去认识神，从小就带我们这样来一路走过。所以我看到现在台湾的社会有很多人啊，他是为了争财产啊，争土地啦，兄弟戏强啊，可以说打得头破血流，连父母亲都不认了。但是呢我父亲留下这个胜过千万，胜过亿万财富，那在我们家经历最痛苦最无助，那金钱都没有办法解决的这种生命的困难的时候，我父亲把这个至大的宝贝主耶稣留给我们，让我们得着依靠，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神，也发现神真的是一个昔在今在永远存在，大有能力可以进入未来进入过去回到未来，又掌管现在的独一无二的真神。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这是至大的宝贝，是我父亲留下的至大的宝贝，陪我们一路走来我想这是我写至大宝贝的过程这样。
德仁刚才说的很好，现今的社会都是让这个父母亲都积财宝要给孩子，但是我想财宝是会用完的，就像我们接下来可能会听到，就是德仁经历这个破产我想也许父母亲留下的财产只能帮助孩子去经历一时的难处，甚至于根本帮不上忙，但是你的父亲留下最大的宝贝就是耶稣，耶稣带领你走过高山低谷还有风暴。我们接着就来听听这首《至大宝贝》。
拢无留落半项我通想到的宝贝，让我享受才想到伊，时常对我提起，有宝贝留予你，予你享受，那就是耶稣赢过选择真主，耶稣赢过金子财物。我留了耶稣，这就是至大的宝贝，耶稣才是真正的财富。拢无留了半项我通想到的宝贝，予我享受才想到伊，时常对我提起，有宝贝留予你，予你享受，那就是耶稣赢过选择真主，耶稣赢过金钱财物。我留了耶稣，这就是至大的宝贝，耶稣才是真正的财富。 就是耶稣赢过选择真主，耶稣赢过今日在无，我留了耶稣，这就是极大的宝贝。耶稣才是真正的财富，耶稣才是真正的财富。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朋友美珍。今天在云彩飞扬节目当中呢，和你分享的是许德仁的生命故事。激励音乐最近推出了一张许德仁的词曲创作台语诗歌的专辑《至大宝贝》。那刚才的节目的前半段，我们几乎分享了这许德仁他自己从成长历程当中他的一些心路历程。当然我想如今已经有40多年的岁月了，回顾在30岁以前那段过程，虽然出生在一级贫户之家的他经历过贫穷，经历过卑微自卑的这些所谓的心境，但是如今却是很乐意，虽然很腼腆，但是很乐意在人的面前分享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刚才我们听到这首《至大宝贝》，也就是许德仁提到，虽然家境清贫，但是父亲在基督信仰里面的坚持跟执着，以及爱上帝的那颗心，带给他很大的影响。不过，信仰是需要个人去面对神的不管是从父亲那里来，或者从朋友那里介绍来，如果自己不去经历，很难去亲自感受到上帝的奇妙大爱。那么一样，许德仁他也经历过信仰危机，特别是谈到在30岁那年，他经历到破产，经历到负债，经历到一夕之间亲友变成仇人，更经历到与家人生离死别的经历。那这段过程当中，使他开始对这个从小就听见的上帝有了抗拒，有了挣扎，有了拉扯，有了怨恨，甚至逃避上帝好多年的时间。所以我想在这里就请许德仁和我们谈谈这段信仰的历程，你是怎么样走过来的？
好的，那我向大家报告一下哈。其实我出生就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其实我一直都不是基督徒。我以为我常上教会去诗班唱歌就是基督徒，其实不是这样的。基督徒必须谨守遵行神的话语，要有真正自己的这个属灵生命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这样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这样30岁之前我不懂。那在我30岁的时候，也其实就大概在民国79年80年左右，在我生命当中连续的出现了几件事情，让我好像在搭云霄飞车，一下子到很高，然后就摔下来这样。那是一个情况，在民国79年的时候，当时的这个股票是全民的运动，那总共最高的时候是飙到12682点，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求神还怜悯我饶恕我，以前真的沉迷在股票当中这样。那么当时呢，在股票市场里面在涨的时候是钱是蛮好赚的这样，其实没有什么分析师，每一只股票都蛮很会赚钱的，但是没有人想到在12000多点的时候会跌下来。当时因为我年少年轻气盛，我现在少不经事，我经手了一些那个未上市股票，那这些投资等于说大概是这样，就是投资未上市股票，然后等待它上市，那就可以赚到很多的价差这样。那么因为我在股票市场里面当分析师，所以我就邀集了亲朋好友的钱， 邀集了差不多有1000多万这样，然后就投入这个未上市股票里面。但是在股票从10000多点跌下来的时候，台湾的股民可以说是大家受伤了，真的很重，然后可以说个个都是赔钱赔了很多这样。所以我投资的这些代替亲友投资的这些未上市股票呢，就在这种大家都赔钱的情况之下被恶性倒闭了这样。那被恶性倒闭以后，因为我觉得我人生的路还很长，我必须有信用，我一定要持守我的信用，所以我后来是把这些债务一肩扛下来这样。那在被倒账恶性倒闭的时候呢，没有地方去筹钱，那亲朋好友每天打电话过来就是要钱，有些朋友他是很凶的，会说一些很不好的话，所以我最怕就是接到深夜的电话，那都是要钱要命的电话。我经历到朋友本来是朋友，但一夕之间呢就变仇人了，那种人情的这种冷暖呢，真的是经历了以后才知道这样。那在这个1000多万的负债情况之下，那是很令人难堪令人痛苦的。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可能负债了10万，或那天我看报纸好像不是很多钱了，走投无路他就跳楼了，就一条生命了。那我当时是背负着1000多万的负债，所以在我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呢，我其实真的想去自杀。我去保了国泰人寿保险，我想说我如果有一天死掉了，搞不好家里还有一笔这个保险金呢齁。所以我当时是很痛苦的。那我在亲朋好友当中呢，就好像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走到山穷水尽，根本没有办法筹到钱来还这些亲戚朋友，所以我真的想去结束我的生命。但是呢，在我最苦难的时候，因为当时我还在台北哈，我想到我台北有个朋友叫做黄国伦，我听说他刚信主，而且很热心，很火热。那当时他是很知名的音乐人啊，他写了那个我愿意很红很红，所以他的电话是非常不好打，但是我有心里面有个感动，就我要打电话给他这样。我想说这一通电话如果不通，我真的心里的苦无处诉，这些苦也没有办法诉给父母听亲听的，所以我就拿起电话就拨了这样。结果因为当时的郭伦他很红，他电话很不好拨，我一拨一拨再拨就是拨不通这样。后来我就在神的面前祷告，说神啊，你如果真的存在啊，因为我信的神信你耶稣30年了，但我现在还是这样祷告，你如果是真的存在这样，你要让这一通电话通，反正我可能我要去跳楼了这样。说也奇怪，当我祷告完电话真的通了耶，真的通了。结果我想这是神的美好的安排啊，郭伦在电话那一头来为我祷告，我真的是很受释放，我哭了，我180公分了，那我在哭了这样。那后来我就慢慢的去认识到神啊，真的是无时无刻可以在我们的身边来扶持我们的神。所以从这件事情以后呢，我就慢慢的比较认真来读圣经，比较认真，不是很认真的，比较认真这样。 那么后来呢，我就想说，这1000多万的债务哈，如果一辈子呢，去工作领薪水，当时候我在台北的薪水是3万块钱，这样，那我等于要工作到70几岁，都不吃不喝不花半毛钱才能还得完这样。后来我就回到我的出生地，就是冈山，开始经营钓具这样。在钓具的经营当中，也经历神奇妙的祝福啊！我曾经在最好的年份啊，最好的生意当中啊，一年有将近1000万的收入哈。那这无形当中当然就解决我所有的债务问题哈。所以我想，当我们委身在神里面，当我将一切交托在神的时候呢，神他是会开路的神。因为从台北摔了这一跤啊，经历过破产，我就在心里面跟神有个祷告，我说神啊，从今以后啊，我要把我的每一分钱啊交在你的手中，我把我的生命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带领我的路这样。所以神也垂听了我的祷告，所以在我接下来的工作当中，神就亲自开路祝福了我。其实这里面的故事实在有点漫长啊，我就浓缩了来讲，就是后来呢，这个1000多万的债务其实一毛钱都没有赔到，神透过很奇妙的办法，把这个1000多万的债务全部都追回来，这是我想也想不到的，这是很奇妙的，神也保守我的债务人没有被绑走了，没有被怎么样了，然后用很奇妙的办法把它追回来，又在工作上面来祝福我。所以我想啊，当我们委身在神的里面呢，神呢带领我们路，神是永远不会出差错的。那我想啊，对我影响最大的，对我生命中影响最大，其实不是这一件的，是在我34岁那一年死了妹妹。那是我属灵生命的一个转捩点。因为在我30岁经历这个破产以后呢，我是慢慢的比较亲近神。其实我为什么会说慢慢的比较亲近神呢？因为跟后来我真正在灵里面去遇到神，哇，那个经历是就差很多了。但是我必须告诉大家，就是说在我34岁以前啊，我以为我很爱神呢，我真的以为我属灵生命很棒的这样。但是到34岁遇到真正的苦难来袭以后呢，我才真正知道我是多么的软弱，多么需要神啊来扶持我这样。事情是这样的，我妹妹她是很爱主的，我是冈山基督长老教会的弟兄哈。那我妹妹呢，她当时是30岁，她是冈山基督长老教会长老娘了哈。我妹婿是长老，她30岁就是丢了牛哈。那冈山教会是一个大教会哦，所以我妹妹她属灵生命真的很棒哦，很好。她跟我妹婿一起在教会里面带青少年，从10几个一直带到200多个这样，几乎跟一个教会人数一样多这样。所以神给她很有属灵恩高的，让她祷告都大有能力的这样。那我妹妹她真的很谨守遵行神的话语，我看她在教小孩子哈，她是用神的话语来，我就发现就奇怪，我妹妹她怎么圣经都背得起来，我真的都不是很认真的背圣经，我妹都是背得起来。她看到有一次她的孩子调皮捣蛋，她就说神啊，她就用旧约圣经的话来教导孩子，她说神啊，耶和华所恨恶的有6样，连他心中所恨的有7样哦，飞跑行恶的脚，哇，这撒谎的舌，哇，一大堆这样，他怎么背得那么熟这样？所以我妹是很爱主的。 啊，他们也真的有神给他们的属灵的恩膏，祷告有能力，甚至有些弟兄姐妹他们病得医治的，是透过我妹妹跟我妹婿他们的祷告，大有能力的，很爱主的。其实不止我妹妹爱主，其实我觉得我们家都很爱主了。我们家啊，自从经营啊，调去生意，神祝福我们有啊，除了啊，时间奉献，我们在金钱方面有很大的奉献。我爸爸他是一个长老，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哥哥也是长老，哦，那我们家其实就是一个在教会很服侍的一个家庭。所以我个人想，就是说，如果有个儿子，我有个儿子，他是这么的爱我的话呢，我是会特别的来眷顾他啊，特别的爱他，关怀他。所以我自己认为，就是说，如果神啊有这样的一个孩子，这么的服侍，这么爱他的话呢，他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来啊祝福他才可以。但是万万没想到，我妹妹啊，她在30岁那年，她长癌症就过世了，这个给很大很大的刺激啊。那先前是因为我姐姐在台北仁爱教会，她是执事，她很会传福音，她也很爱主，但是她也是三十来岁，很年轻，正年轻，然后就长癌症，血癌就死了。那星期六当天早上，我还跟啊他那个，因为我住在他家哈，住在台北，我住在我姐姐家。那我要去上班之前，我还跟他再见哈。但是呢，在中午他送到长庚医院就昏迷了，就等于说那一天早上碰面以后，就从来再也没有再见过我姐，他就过世了。这样一天之间啊，要诉说一些啊心里的话，谈心都没有那种机会，这样就这样过世了，留下两个小孩子。我就想，神啊，你怎么可以这么残忍呢？你是说你不傍观这国籍吗？怎么会这么残忍留下两个小孩子呢？那以前我比较单纯的想法就是啊，可能是啊我们家有对不起神的地方了哈，所以就这样了。那以后我们就要小心，更爱主一点，这样应该就没问题。这样，结果哪会知道，就是经过几年，我妹妹在30岁那一年，就是我34岁那一年，我多她，哎不是，我32岁那一年，就这样长了淋巴癌就过世了。那在淋巴癌检验出来一个礼拜之间，我们都很迫切、很迫切的祷告。很迫切的祷告，我想这么爱主的一个姐妹，应该要神特别眷爱她才对，所以我们都很迫切、很迫切的祷告。那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有很多的见证，就是说经过祷告很迫切，那病就得医治了，有很多困难就释放了。但是我家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在我们迫切祷告的情况之下呢，那我妹妹竟然就过世了，就这样过世了。这样，这件事情呢，我想不透，我想不透神怎么可以这么残忍的对待我们。这样，每当我看到我妹妹留下三个小孩子，一个是6岁，一个3岁，一个是8个月，连爸爸妈妈都不会叫，神怎么可以就把他这样留下来，让三个小孩变成孤儿呢？这样，那他又是这么爱主。我妹她又是这么爱主，这神的乖宝宝，这宝贝呢，神怎么可以这么对待她，就30岁就把她的命取走呢？那我看到我母亲，她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么爱主的女儿，就这样神都把她带走，我们家两个 女儿都带走了，让白发人送黑发人，那种痛啊，如果以我现在来讲是比死更艰苦了，甘愿你死死嘛，我有丧子之痛。这样，这是很痛苦的一个经验。这样，所以每当看到我妹妹那三个小孩子，在夜哭，晚上找妈妈夜哭，那种心真的是碎了。 每当看到我妈妈那种心如刀割 的痛，我心里面真是怨恨啊，真是抱歉啊，我心真是很怨恨的。我说神啊，你是慈爱的神，你也是祝福的神，你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当时很恨，我说神啊，你如果敢出来哦，我绝对要揍你这样。所以我就邀神来打架了，我说兄弟啊，你如果敢出来哦，我给你煎。我说兄弟，你如果敢出来，我用机关枪给你打死啊，我拿枪打你啊这样。那我就拿起圣经来，我就摔圣经，我说圣经都是胡扯的这样。神说要祝福我，谨守遵行神的话语，神就要祝福这样。但是对我来讲，我都没有这样，所以我很生气，我就摔圣经这样。那我邀神啊出来单挑啊，我是真的挑呢，我就关着房间啊，我说神啊，我也看不到你啊，那我打吧，我就打空气这样，我就哇打得很大力这样。那我心里想说，神一定被我打到了，其实没有啊，一点都打不到。那我要神出来单挑，结果嘿，神都不敢出来这样，他也没有 跟我出来打斗，所以也听不到神的声音，也看不到神出来跟我那个争辩这样。所以我说啊，神啊，你应该是不存在的哦，不然的话我的呼求你怎么都没听到，我们家这样的哭求啊你怎么都没听到，那你说你慈爱怎么这么残忍这样。所以我说好，那既然神你不存在哦，那我真的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洁净了我的手，我当了一辈子基督徒我白当了，所以我不当了，我要来快乐一下这样。所以以前啊，我过的圣洁的生活，我努力的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努力的以基督的心为心，努力的让神喜悦，现在我都不要了。所以我就开始啊，激怒神，只要神不喜悦的我都去做。做了什么？我想有很多弟兄姐妹，你们也许在这个空中啊，听了，也许你们也在犯罪当中。我做了什么罪？你们在犯罪当中的人，你们最清楚了。我也不好意思说，有很多罪，我真的不好意思说。这样，那在犯罪当中，其实犯罪有犯罪的快乐哦。哎，有些犯罪人哈，你犯罪当时是很快乐哦。非得在夜阑人静的时候，那种罪恶的刺痛啊，那伤人啊，那很痛的。我就是这样，我经历了好多年，我就三年了不去教会，我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这样，神最不喜悦的生活我都去做了这样。但是呢，我得着短暂的快乐，但是换来的却是长夜的痛苦。我想弟兄姐妹有很多应该是也跟我一样是这个样子。所以三年过去以后呢，我就思考了一个问题，我说我可以这样过一辈子吗？我现在三十几岁，我可以这样过一辈子吗？我可以这样没有目标，漫无目标，没有生命的意义，这样过一辈子吗？所以当时呢，我就有一个想法，我不能六神无主，我要信，我一定要有一个主来带领我，我一定要有一个主。Thank you.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在今天的《云彩飞扬》节目当中，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许德仁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他自己在生命历程当中的经过。我想在今天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块来分享许德仁的生命故事。从一出生就生长在一级贫户当中而且呢，因着父母亲非常虔诚爱主，使得许德仁也在这个基督化的家庭当中，很理所当然的在教堂敬拜神，很理所当然的懂得祷告，很理所当然的在教会中侍奉神。但是在基督信仰里面，上帝总是要和我们每一个人建立一个属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所以许德仁他一生的经历，如果只是跟着父母亲的脚步来敬拜这位上帝，可能他永远不清楚上帝的真实，上帝的荣耀，上帝的美善。30岁那一年，在一夕之间欠下了1000多万的债务，而一夕之间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变成了仇人，使他面临到走投无路的窘境。在他无路可走的时候，上帝透过黄国伦的安慰，以及在电话当中陪伴他祷告，使得他绝处逢生。可是接连二三的他也经历到家里面的人妹妹姐姐因着癌症的缘故相继的过世，使得他在整个生命当中又再一次经历到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故事分享到这里，许德仁说他不再信上帝了，他甚至怨恨上帝，他甚至逃避上帝，他甚至决定要离开上帝。因此他就离开教会有3年多的时间。在这3年多的时间当中，他觉得自由了，他觉得自己可以当家做主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他也发现这样的生活没有什么指望，每天吃吃喝喝，过着罪恶的生活。在3年当中，他心中极度的空虚，生不如死，六神无主。上帝是不是能够再一次的帮助他重新站起来，重新面对他的生命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他的故事分享完，但是我们将安排在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邀请收音机旁亲爱的好朋友和我们一块儿继续来分享许德仁的故事，也分享他所写的每一首歌。盼望你能够在别人的故事当中看到自己的需要。我常说，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衷心的盼望收音机旁的你能够在别人的故事当中看到一些我们可以值得借鉴的事情，也能够从别人的故事当中我们得到鼓励。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已经到尾声了，美珍在这里就跟你说声再见咯。如果你想跟美珍谈心，或者想跟美珍联络，欢迎你用传真，传真传送到27557822 27557822如果是外县市的朋友，要请你一定记得前面要拨个02或者可以使用信函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云彩飞扬收，或者给我美珍收都可以，很希望收到你的来信哦。美珍在这里就跟你说声再见了，我们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
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为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 说生命不稀奇。